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4月12号，公元2003年6月1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欧洲三国之行返回新德里，达赖喇嘛特使从中国返回新德里，西藏昌都发现罕见千年冰川。下面请听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欧洲三国访问后返回新德里。达赖喇嘛5月21号从达仁萨拉启程前往藏印边境地区贝地弘法活动结束后，受邀从新德里乘飞机前往欧洲之旅。5月28号，达赖喇嘛抵达德国。5月30号，达赖喇嘛在德国首都柏林上千名教徒参加的反基督教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世界和平运动非常令人鼓舞，除了各国政府外，个人和非政府组织也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他还表示，宗教信仰和人类的品质是不同的，内心的幸福与安详应该建立在这些好的品质上，宗教都具有同样的促进和平的潜力。达赖喇嘛还在德国同外长费泽尔会晤，进行了简短会谈。北京方面表示反对德国外长同达赖喇嘛会面。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声明说，达赖喇嘛不是一个普通的宗教人士，而是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分裂活动的政治人物。但是德国一个知名的民意调查研究所做了一项调查，谁是世界上的超级智者，发现1/3的德国人投了西藏领袖达赖喇嘛的票。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虽然柏林方面仍然将西藏看作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德国支持西藏要求宗教和文化自治的要求。本月3号，达赖喇嘛结束德国之行，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同瑞典国会下议院部分知名议员会晤后，达赖喇嘛还受到瑞典基督教教主赠送的和平卫士奖品。在斯德哥尔摩就和平非暴力理念为主题发表演讲时，超过14000名民众聚集聆听。达赖喇嘛向瑞典人民说，没有暴力和战争就不能代表是和平，人类自有离苦得乐的欲望，为了寻求安宁，人与人之间就应该相互谅解、关怀和尊重。在新世纪发生的战争对人类制造的恐惧和灾难，最有力的途径就是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瑞典的访问后，本月4号抵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受丹麦西藏正义协会的祈愿，达赖喇嘛在哥本哈根向来自各国的信徒讲授了藏传佛教大乘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传法结束时，他告诫信众，虽然你们辛苦了，但是大家虔诚的付出是会积累一些成果的。他还倡导信众修心是非常重要的，自己的一切都操纵在本人的手中。丹麦外长同达赖喇嘛举行会谈后，达赖喇嘛重申西藏不寻求从中国独立，并对记者说，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越来越积极，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建立互信。哥本哈根的弘法活动闭幕会上，丹麦西藏正义协会两个仁波切向达赖喇嘛供奉了曼扎三宝。法会筹备单位负责人白衣女士公开表示，将把这次弘法期间所得到的资金全部捐助给印度、尼泊尔各西藏难民学校、医疗事业与养老院中。另外，今年3月份被中国流放美国的西藏著名女政治犯阿汪桑珍也特别赶到丹麦朝见了达赖喇嘛。阿汪桑珍向本台特派记者表示，真不可思议，拜见达赖喇嘛后还以为是在做梦，内心感到非常的激动。 总而言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德国、瑞典、丹麦的来访和演讲及弘法，所到之处是千人蜂拥而至，万人到场，起立鼓掌，对这位佛教领袖的智者光辉致以敬佩，并且对他的敬重和同情。达赖喇嘛结束欧洲三国之行后，于昨天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乘飞机抵达印度新德里，今天在新德里会晤从中国返回印度的特使，明天将继续启程赴拉达克从事为期半个多月的佛事活动。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派特使从中国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今年5月25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杰日路智景岑和格桑景岑以及另外两名高级助理组成的代表团正式启程前往中国展开第二度友好访问。昨天代表团与中国官员会谈之后返回到印度首都新德里，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珍惜旺队向本台透露，代表团已于昨天安全抵达新德里，预计今天早上向结束欧洲之行返抵新德里的达赖喇嘛汇报各项访问遗产情况，之后于今天中午在新德里举行例行记者招待会并发布有关新闻声明。另外，达赖喇嘛发言人登基达勒昨天接受路透社的电话采访时透露，达赖喇嘛的特使在北京访问时同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了一系列会晤，帮助消除了双方在西藏问题上的一些误会，并称这次访问是一次成功的行程。登基达勒表示，这是双方自去年9月展开接触后的第二度访问。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在藏中双方的焦点是以建立互信、消除误会的基础上，希望这种接触能够继续下去并得到发展。据了解，这次由达赖喇嘛特使、西藏流亡政府驻华盛顿代表杰日路智景岑率领的四人代表团于上月25号正式启程访问中国之后，先后对上海、中国首都北京以及西藏的部分局部地区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之后，于昨天正式返回。去年9月份，西藏和北京之间中断近十年的接触首次得以恢复，相同的代表团成员在首度访问中国时同北京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了会晤。虽然中方当时对外宣称达赖喇嘛特使的来访是一次私人访问，但是代表团却受到中国国家统战部的热情接待，同时前往西藏首府拉萨等地与西藏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了会晤，并在他们的陪同下参观了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等西藏的名胜古迹，这也是20年来首次展开这样的参访活动。同中国重新建立接触的四人代表团上月25号再度展开对北京和西藏的访问，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为首的数国政府、人权团体等对这次的访问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认为藏中双方重新建立关系表明北京当局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出现软化，这是值得鼓舞的。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北京当局允许达赖喇嘛特使对北京和西藏进行访问，是因为受到太多的国际压力而企图用政治解决西藏问题的可能性，借此改变国际形象。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这次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第二次访问北京和西藏反应低调，以私人访问为名封锁对外界的行程讯息。正当达赖喇嘛特使对北京和西藏展开为期两周的访问之际，中国政府对不久前德国外长费舍尔在柏林与达赖喇嘛举行会晤之后进行了强烈的抗议，并形容达赖喇嘛是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分裂活动的政治人物。前天又发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署名文章，题目为《美国意欲何为？凭美国的所谓西藏问题报告》，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吹棒达赖喇嘛干涉中国内政。文章中还将达赖喇嘛寻求的高度自治称之为是在搞独立行不通之后提出的变相独立， 这些足以证明中国政府对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与北京的谈判没有任何诚意，淡化会晤事宜，中共只是在国际上塑造良好形象而已。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周在丹麦访问时，对北京在西藏问题上表现得更积极态度感到振奋，并希望有一天能够访问北京和西藏。为了第二批代表团的访问成功，为了向北京表达诚意，达赖喇嘛在五月初拒绝了台湾总统陈水扁就邀请达赖喇嘛今年内访问台湾的邀请。另外，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对达赖喇嘛代表团第二度访问北京表示了欢迎，并希望北京方面能够对这次的访问做积极的回应，而不要为了减轻国际社会的压力就体现出空洞的姿态。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非政府组织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等分别对第二批代表团的访问表示了欢迎，并一致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对藏中未来的和谈能取得成功而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媒体新华社报道说，近日西藏昌都地区地质部门在巴许县饶湖地区进行考察时，在湖的上游发现了已沉寂千年的莱古冰川，这一被当地人称为莱古的冰川已经历经1000多年，饱经风雨雕琢，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冰石、冰柱、冰峰、冰洞，冰川长约12公里，一直延伸到饶湖中，每年7至8月份冰川融化后，千吨冰水及冰块顺湖流动，水中冰块蓝绿多彩，为世界低纬度高海拔地区所罕见。在莱古冰川的上游，人们还发现了大小不等的4个湖泊，湖光三色，十分秀美。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瓦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吉玛德拉为您播送的旅美西藏知识分子达拉贾撰稿的善意背后的阴谋。
这是中共当局第一次欺骗西藏政府，屠杀无辜西藏人民，侮辱西藏之神圣尊严的事实。中共当局是一国的最高权力结构，却把两个政府间的和平协议当作政治游戏来践踏对方的诚意，并且歪曲事实真相，这正是中共当局强行统治西藏等其他民族时所实施的流氓手段，也是中共当局最拿手的伎俩。70年代中期，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的先后逝世，给邓小平的复出创造了绝好机会，于是三起三落的邓小平经过激烈的内部政治斗争，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借助元老们的势力掌握了中国实权，把军权、党权、国权一把抓为己有的邓小平，虽然把专制独裁政权推向了顶峰，却充当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必须与开放同步，他想要开放，却不得不面对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最尖锐的问题，其中西藏问题一直是最敏感的问题。邓小平于12月28日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向西方传达了愿意和达赖喇嘛和谈的信息，达赖喇嘛立刻做出积极回应，分批派代表前往北京进行访问和接触。那时候中共被他的自我宣传所蒙蔽，以为西藏真的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并不担心他在西藏的统治权会受到什么威胁。
以上听到的是由迪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旅美西藏知识分子达拉贾撰稿的善意背后的阴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